春节过后，岳亚仙提出要去苏州还愿，还要求曾显聪同行。曾显聪并未起疑，稍后传来了郁宝珠猝死的消息。曾显聪根本没往郁亚仙头上去想，因为他知道郁亚仙在安院还愿，不可能去上海作案。再说他一个女人上哪里去弄氰化钾呢？近日丰川警方在调查自己，曾显聪对警察办案的印象还停留在解放前，担心和警方纠缠不清，就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主意，自己消失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去哪里躲呢？他想到了尚未离婚的妻子汪西凤。诚如刑警王秀木所料，汪西凤以为他回心转意，对其热情有加，殷勤款待。被警方找到后，得知警方的怀疑对象竟然是郁亚仙，他自然是大吃一惊。不过冷静下来仔细的一想，联系到郁亚仙那神经质的性格，又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有一点曾显聪想不通，郁宝珠独自在家过夜，肯定会按下私闭灵锁的保险，并插上门内的插销，凶手仅有钥匙是无法进屋的。这个疑问警方很快就弄清楚了。小亚终于承认，2月12日晚郁宝珠从新城溜冰场回家后，又出门与他幽会，在他住所待了大约2个小时才离开。2月13日上午，他与仙乐斯舞厅的舞女胡黛有约，同赴浦东参加一家私企的庆典活动。6点半起床，匆匆洗漱，冲了一杯阿华田，吃了些石井果作为早餐。当时他吃的是上一天购买的马口铁听装新品。吃过后收拾时，把昨晚拿回来的下半夜被其母下过毒的小半罐石井果并进了马口铁饼干厅，出门时顺便把空罐扔掉了。到了这一步，郁亚仙已经无话可说，唯有痛哭流涕地做了交代。直到此刻，他仍认为女儿跟曾显聪有奸情，女儿在跟他争夺曾显聪，而曾显聪铁定应该是属于他的，谁跟他争夺，谁就是他最大的冤家仇敌，亲生女儿也不例外。因此他就起了杀心。当然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也曾犹豫过，但目睹女儿跟曾显聪的那份亲密，他最终还是下了决心。2月12日晚，他搭乘夜班火车遣返上海，想趁着女儿睡着时偷偷下毒。对于这个计划，他最大的担心是女儿夜间反锁屋门，如果他大声叫门就会惊动邻居。没想到女儿当晚和小亚幽会没在家里，为他下毒提供了方便。作案后他又悄悄离开，去北站买票返回苏州。那么毒药是由何人提供的呢？郁亚仙交代，那是其已故丈夫军统行动特工林洪川留下的。该案侦破后，对郁亚仙进行了2次精神鉴定，最后认定其患有偏执型间歇性精神障碍，法院未判其死刑，于1952年11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